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6月13号到6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练功看到本体对应空间的生命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晚上练第二套法轮装法入定，看到了大法为我展现的景象，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空间。这空间的景象是与我以往入定看到的空间的景象都不一样。我知道那是那个空间没有被救度的别样的海，那里悲凉凄惨的情景让我哽咽。我依稀想起那里曾经的辉煌美丽，可是现在却是没有丝毫生机的黑暗。我继续往深层，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身躯匍匐在那里，仿佛再也不会动了，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埃。我看清了，那是龙的身躯。巨龙的身躯如同山川河流、楼阁亭台，层层叠叠，盘根错节。我看到了整体，我想起来了，这本是我应该救度的，可却在地老天荒的等待中，以这种令我心碎的状态迎接我。我来晚了，我的心抽搐，我哭了。我想起来以往修炼中种种的懈怠，我自责，没能够兑现誓约。龙没等到我，我想起恩师在2012年5月13日纽约20年讲法，我说大法弟子修炼的好坏，决定了救众生的力度。我还想起80年代初，我出差到湖北三峡，不知为何悲切之心伴我沿途之旅，发呆流泪。当我站在坝上看到泄洪时，几乎晕厥。因为我看到从泄洪甲里奔泄而出的不是滚滚之江水，而是鲜红之血肉。那个三峡前期工程的坝不是在蓄水，是在炖肉。我还想起大概在2006年一次从电视看到邪党祸害三峡，他们使用切豆腐纳鞋底的野蛮手段蹂躏两岸的场面。我当时感到针针如锥我骨疼，刀刀如割我肉痛，致我悲哭。我继续抱轮，泪水继续流。当听到恩师的口令付钱抱轮时，就付钱抱轮。这时我看到练功的音乐在此时具体的实相，并且慈悲的浮向龙。龙的身躯渐渐变了颜色，尘埃瞬间没有了，黑色褪去，身躯也明亮起来，龙复活了。恩师的慈悲遍及寰宇，大法无所不能。我一直在流泪，等练到两侧抱轮时，我看到巨龙的鳞片已是五光十色，不是这个空间的颜色。每一张鳞片都有宽大饱满的金边。龙老泪纵横，说是因为这一刻等了千万年了。练完功，我又静读了恩师2012年5月13日纽约20年讲法。恩师讲，人只能看到大法弟子在世上所表现的情况，在其他空间反映出来的状态就不同了。那是直接面对生命的解体、生命的存亡与宇宙天体的更新过程，那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再次体会到，只有真正的按照恩师的要求，按照法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只有真正的修炼好，才能不入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体现大法弟子的本质，才能展现大法弟子生命的意义，才能完成亘古以来赋予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因层次有限，所见有限， 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梦中过生死关。在我得法修炼之前，我身体状况实在不好，常年患有好几种严重而顽固的疾病，风湿性心脏病、胆囊炎、大叶性肺炎、双肾结石、肝肿大等。当时我的年龄也不过才50来岁，却是一年四季帽子不离头，中药西药换来换去，要是哪天耽误几分钟吃药的时间，身上就立即开始痛起来，但具体也说不出来究竟是哪儿痛。就是这样，每天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药物，也只能是勉强维持。虽说不见得马上就死，可是也无法彻底恢复身体健康。自从我在96年6月得法进入修炼的当天，这一切症状就立即全部消失不见，为彻底告别了伴随我多年的一大堆药物，摘掉了一年四季不离头的帽子，而我之前急躁的脾气也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我身上所展现的大法神奇，使我引导了许多亲朋好友也进入大法修炼，成了幸福的大法弟子。大约在2009年4月份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感觉到病业反出来了，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痛，好像修炼以前所得过的病，风湿性心脏病、胆囊炎、大叶性肺炎、双肾结石、肝肿大等，一下子全都发作了。在这之前也曾多次有过业力反应，可每一次我都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对待，按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就过去了。而这一次明显感觉到比以往都要来得更凶狠，全身上下也痛得更厉害，感觉到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似的。我意识到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难关。我在痛苦中感觉到时间仿佛过得很慢，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我自己感觉到身体已经在极度痛苦后虚弱得不行了，支持不住了，连晚饭都没有力气吃。我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很困难，不管睁眼闭眼都感觉天旋地转的，到最后自己的意识也有点迷糊了。家里人都是同修，都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这么严重还能坚持吗？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可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去医院，否则说不定可能会死掉。我咬着牙忍着全身的剧痛说，你们放心，有李老师管着我，我能够坚持，我能够过好这一关的。随后我就陷入了一种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了，觉得好像睡着了，可又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家里的声音动静。就这样不知睡了有多久，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体在每天练功的位置上正在打坐练筋功呢。练着练着就听到儿子在旁边叫我，可我没有答应他，他一看怎么叫我也不答应，他就有些着急，伸手在我的鼻子下摸，探我的鼻息，然后听到他语气沉重地对他妈妈说，妈，爸爸已经没有气了，怎么办？我们还是只有把他送到火葬场火化了吧。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却平静的一点也不着急也不害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练功人，你们把我拉到火葬场，我变成一道金光就跑了。恍惚间就已经到了火葬场了，当他们打开车门要抬我的时候，在车里却没有找到我。他们焦急地喊，怎么没有人呢？人哪儿去了？听到他们的喊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早就变成一道金光跑了，哪里还有人呢？刚说完这话，我就一下子醒过来了。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了。我马上就感到我自己已经好了，之前全身那巨大的痛苦感觉一点也没有了，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高兴，心里反而感觉到很平静。我就从床上起来了，按平时那样发正念练功，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把梦中的情景给大家说了一遍。 大家一看我真的好了，什么异常都没有，都忍不住啧啧称奇，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也祝贺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无比坚信，依靠强大的正念强度过了一个生死大关。通过这次经历，使我更加体会到一个大法弟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时刻保持正念正行，牢牢记住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身份和责任，就没有什么翻不过的坎，过不去的关。由于个人层次有限，我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在交流的过程中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并以法为师，同时也希望通过交流能够对在宵夜过关中的同修有所帮助。
学唱《红音三》里的歌词的浅显体会，想交流一下我目前在学唱《红音三》里的歌的一些浅显的体会。有一天我在学《红音三》时，看到书中间分隔开诗词和歌词两部分的“歌词”两个字时，突然悟到，既然是歌词，那就应该是唱的。跟着神韵合唱团的 DVD 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全身很热，但是因为我五音不全，总是走调，再加上很多高音的部分我根本唱不上去，我就在想，这样变调很不尊重法呀，我是不是不应该唱呢？跟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你的音律不全是缺东西，通过修炼找缺的东西，另外先跟着哼，慢慢的音就会准了。对于高音唱不上去，我又想起一位同修一直在练歌，越练声音拉得越高，音域也越来越宽，我想这些应该都是可以改变的，再加上合唱团里合音的都是神韵的舞蹈演员，我想他们应该也不会一开始就个个都会唱，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可以的。前天我不自觉地哼出了写档的一些旋律，当我意识到时，我吓了一大跳。我因为五音不全一直都不怎么唱歌，但没想到写档的东西居然在我的脑中藏得这么深。昨天跟着合唱团的 DVD 又哼又唱了半个多小时，感觉脑子胀胀的，我知道是在帮我清理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写党那么注重文艺宣传，因为这种形式能量很大，很容易被人吸收，清理起来不容易。通过学唱《红音三》里的歌词，我的脑子里充满的就是法，那么写党的东西就无处可藏。浅显体会，希望能抛砖引玉。
参加神韵卖票考试的一些修炼体会。三周前的那个周六，我参加了纽约同修关于神韵卖票考试的交流，对自己触动很大。交流中，他们提到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同修，英文不好，第一次考试没什么准备，没考过。他回去很用心地准备了一周，花了好几个小时，对不会的英文单词专门查字典。第二次再考和第一次完全判若两人，由于准备充分，心态到位，第二次考试表现很好，他顺利通过了。有趣的是，同样的英文单词在神韵材料里他能背得很熟，可是在神韵材料以外的地方他就不认得了。就像当初不识字的老人，因为心诚能通读转法轮，可同样的字在转法轮以外的地方却不认识一样。纽约同修还交流了其他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整个考试过程同修用心程度和纯净心态是关键。我想多伦多要考试的话，我也得用心准备。第二天接到协调同修的电话， 说纽约同修一周后要专程来多伦多给加拿大几个城市的同修考试，我也是备考中的一个。放下电话，我想不管自己以前对神韵认识多少，借着这次考试的机会重新好好了解一下神韵。自己这边打算的挺好，可心性上的考验接踵而来。在得知要考试的当天，我的牙开始疼，疼得吃饭说话都很困难。我想通过纽约同修的交流，我思想上没有不重视考试啊，这牙疼得还来势凶猛，一定是我心性上有问题。可是我心性上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开始找自己在对待神韵还有哪些不纯净的念头。我发现自己以前总是赞叹神韵演员在舞台上杰出的表演，在见到这些演员时会用一种人心去看待，甚至说一些恭维他们的话，实质是没有修口，根子上还没有转变人的认识。如果没有大法的呵护，没有师父的加持，人中再好的技能也只是人这个层面的东西，不会有救人的力度，也没有更深的内涵。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自己这种恭维同修不修口背后所隐藏的人心和观念，感觉牙疼减轻了一些。第二天深夜，我收到协调同修的电子邮件，他列出了这次考试人员的名单和顺序。在第一批十几个考生里，我被列为第一个要考的。再一看，一起考的有英文绝对比自己强的西人学员，有大纪元全球销售业绩领先的同修，还有专门给销售人员做专业培训的同修。论语言，论销售能力，怎么也轮不到我第一个考呀。当时就对协调的同修起了抱怨的心，一看时间实在太晚了，要不真想马上给协调同修打电话，把我排在第一个考试，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我的牙现在还疼成这样，何况也不知道纽约同修到底怎么个考法。不管怎样，把我排在第二考也好一些，至少让我先看看别人怎么考的。这要考不过，还当着这么多外地同修的面，多难堪呀。总之这个心七上八下，越这样想，本来不那么疼的牙又开始疼得厉害了。渐渐的我冷静下来，这次纽约法会师尊提到关于配合的法理，对自己触动很大。回来后还和别人交流，一定要听师尊的话，一定要好好配合。现在遇到这么一点事，稍微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怎么就把师尊的法都忘了呢？人心浮动成这样。当时师尊录音讲法中，那个人挑了一筐苹果，结果大的被别人换走了的有关个人利益得失的法理打入我的脑海，这不暴露出我执着个人利益得失的私心吗？考试既然轮着，就得有人第一个备考，如果把我摆在第二个，先看看别人怎么考，我就愿意配合了。因为被排在第一，怕不知怎么考而吃亏，就不想配合了。这种有条件的配合能是真正配合吗？这么肮脏的私心暴露出来了，难道我还想抓住不放吗？再一想，即使真考不过，那就说明我有需要提高的地方，那就看看自己哪里还存在不足，提高改进后再考呗，这样能提高上来没有什么不好啊。这样想着，嘴里还自己念叨着，我得听师尊的话，我得配合，得配合。这样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牙疼完完全全消失了，吃饭说话一切正常，泪水瞬间落了下来。弟子只是动了一念，要听师尊的话，想修自己，想配合协调人，师尊就这样慈悲的呵护，为自己消去业力，清除干扰。过程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为了练习如何介绍神韵价值，我在家里叫儿子当我的听众，并帮我看时间。前几次我都说个没完，把精力放在嘴上如何介绍神韵，感觉说得越多越好。说完后，我让儿子给我打分。儿子认真地看着我，笑着说，如果满分是十分，他只给我打五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第一，你说的太多了。第二，我不喜欢看着你穿着这样随便在介绍神韵。当时因为在家，所以穿着宽松简便的衣服。一听，明白是师尊借着他的嘴在点化我。介绍神韵不能只是用嘴，要用心。除了在内容上要反映神韵的价值，自己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也要配得上神韵才行。后来我就整整齐齐地梳理了一番，面带微笑，衣着整洁，注意自己的身体语言。这回儿子说，如果满分是十分，他给我打八分。这样在纽约同修正式考我之前，我在家里先过了小同修这一关。以前我把神韵网站介绍给常人，得到的反馈都很好，可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次我很认真地阅读神韵网站每个部分的内容，读完了中文的，读英文的，不少人的观念在阅读的过程中被破除。比如以前在介绍神韵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介绍神韵的歌词，思想深处还是隐藏着那些歌词太高，怕常人接受不了的想法。那天在阅读神韵网站关于歌词的介绍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神韵网站提到神韵歌唱家所演唱的歌词都是原创作品，这些富有人生哲理和深刻意义的歌词超越国界、种族、文化，被全世界各地区的人们赞赏喜爱，甚至有观众将神韵歌词称作圣诗。我们知道用人的话讲是原创，神韵歌词实指是师尊宏大佛法的一部分，自己理解这些歌词具有开启众生心锁的法力，对于剧院里的观众可是等待已久。以前没有想到要介绍神韵的歌词，完全是自己人的观念障碍。在豁然开朗的同时，感觉这些观念瞬间被清理掉，从中也加深了对神韵价值的理解。以后完全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将神韵歌词、圣词的价值介绍给有缘人。以前我不知道如何介绍神韵的道具，这次阅读了神韵网站后，了解不仅仅是头饰、服装、鞋子，还有所有的神韵道具也都是手工精致。演员手中的扇子、手绢、佛尘等等道具经过巧妙使用，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比如形色各异的扇子展现繁花盛开的瞬间，刀枪棍剑抒发豪情壮志，而舞台上的威风战鼓则表现了大唐时期国力鼎盛、万民和睦的风采。通过学习神韵网站，我提升了对神韵是世界第一秀的认识。回头再去准备考试的内容时，觉得嘴里读的不仅仅是那些文字，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好像渐渐融入自己细胞和血液的每一个分子里。在练习的过程中，也体会到用心介绍神韵的玄妙和神圣。最后想提的一点是，考试过程自己真是非常受益。在考试现场，同修对我提出很多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并不觉得那些考官是在考我，其实他们是真心的帮助我提高。整个过程与其说是准备和考试的过程，不如说是珍贵的修炼提高和升华的过程。机会难得，同修们都来试一试吧，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受益匪浅。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我今年62岁，以种菜为生。在修大法前，我是个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的人，在与人的交往中常常是我行我素，从来不肯吃一点亏，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谁要是伤害了我，我是不依不饶，不获全胜，不收兵。因此人们都不愿与我来往，还背地里送给我一个绰号柳盼金，意思就是姓柳的惹不起，缠不清。由于常年的争争斗斗，使我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患上多种疾病，有贫血、胃病、颈椎肥大、常年腰痛、慢性咽喉炎等，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为了治病，我到处寻医问药，求神拜佛，不知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钱，也没能看好我的病。一得法。9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哥哥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对我说，这是一本修炼的书，你看了会受益无穷的。听说是修炼，我感到无比兴奋，当时就下定决心，我一定兼修到底，做人太苦了。接过书，我便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我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看，不知不觉地到了转中3点。我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到5点又起来看，而且精神特别好，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每天我都是早睡迟起，否则就会头晕目眩，不能自已。这使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就觉得这本书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会离开它了。第一次练功也很神奇，那时我要到城里的一个练功点去学功，需要经过城门洞子，那地方人多车多，我白天从那儿走都要下车推着自行车走。学功那天是傍晚，正是人流高峰期，我竟然骑着自行车很快的就穿过去了，感觉与人擦肩而过，或人撞我，或我撞人，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学功不久，我的天目就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入境时还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全身的疾病也一扫而光，从此我走上了崭新的人生之旅。二、修心。师父教导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转法轮，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选自欧洲法会讲法。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修心对我来说很难，但作为师父的弟子，我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多次的磨练，现在我基本上能把握住自己了。一次我在卖菜时，正好我的侄女婿也在我旁边卖菜，而且和我卖的是同一个品种。当时有个人在他的车前想买他的菜，因为价格问题互不相让，我就对那人说，我卖给你好了。谁知这一下激怒了侄女婿，他马上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骂道，你怎么卖这么贱，你是什么东西？我马上想到我是练功人，这是对我的考验，我一定守住心性，过好这一关。于是平和地对他说，我家里没人做事，我想卖完了早点回去。他听了还是骂骂咧咧地生着气。我说，你要还气，那就打我2下好了。他还是不肯罢休。这时正好丈夫下班经过这里，他又对丈夫说，我卖得贱，如何如何。丈夫笑了一下。我说，你别老生气，我们到别处去卖好了。我就让丈夫过来帮我把车推走了。我们种田的牛是公用的，一次轮到我家需要用时，牛得了5号病，我就自己动手挖，正挖时有人看见了，对我说，你自己挖呀。我笑着说，你们把牛用病了，我只好自己挖了，我是吃人的饭，做牛的事。他当时就大骂了起来，欠揍，你嘴生得贱，牛是我用病的，老子扇你2嘴巴。他越骂越来气，都走到我跟前来了，要打我。当时围了很多人， 他妻子也来了。我说，跟你开玩笑的，当什么真呢？他妻子说，你神经有问题，别人跟你开玩笑，你打得下去？说着就把他拉回家了。当时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法轮功真能改变人，要是原来的话，你打不赢，咬都要咬他几口的。有的说，政府说法轮功不好，我把你一看，我就觉得练法轮功好。你原来不在屋里扎，就到外面吵，没人敢惹你。现在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跳到你面前要打你，你都一笑了之，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法轮功真了不起。三，讲真相。迫害之初，家人担心我的安危，叫我不要练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用我的亲身经历，用他们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事实，证实着大法的美好与超常。我讲共产邪党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整好的人，这次又是故伎重演，惨无人道地迫害着大法和大法弟子，他们的行为已经招来天怒人怨，最终只会导致邪党的彻底解体。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这一点你们从我身上已经看到了。我要不修大法，你们今天能过得这样安稳吗？人不能昧着良心行事，有好处了我就修，怕迫害了我就放弃，这还是人吗？就这样不断地给他们讲，慢慢的，他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不但不说让我放弃的话，还能够主动地讲真相了。一次我给一个菜贩子讲真相，他说，法轮大法好，我知道，你丈夫已经给我讲过了。他说，你丈夫还告诉我，他要感谢法轮功。他说，是法轮功把你的病治好了，脾气也治好了。以前他的腰从来没有伸直过，说话没有人听，都是你说了算。从你练了法轮功以后，他才真正扬眉吐气了。他说，他真的从内心非常感谢法轮功。一次我在儿子的门市部给一个顾客讲真相，那人说，你还在宣传法轮功，国家反对就不能练，再练就把你抓起来。我儿子说，谁敢抓我妈，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抓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妈原来脾气不好，浑身是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了，人总得讲道理啊。那人一听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走了。我的亲朋好友中很多人没有修炼，但我多次给他们讲过真相，同时他们也从我的言行中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所以他们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弘扬大法。在他们的人际交往中，有时遇到不明真相的人说大法如何不好，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谁说法轮功不好，我家亲戚某某某就是练法轮功的，他原来脾气好坏，谁都不敢惹他，现在变得可好了。还有他身上的多种病不用打针也没有吃药全都好了，法轮大法就是好。有时卖菜时，因为我的菜又好又便宜，人们都喜欢买我的菜，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又碰到别人正在选别的卖主的菜，看见我去了就连忙把菜放下，嘴里说，哎，我找法轮功去。还有人叫我活神仙，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救了不少人。一次我在卖菜，有一行四人来到我的车前看我的菜，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其中一人不听，还说我反对政府，说法轮功是邪教。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练法轮功的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邪在哪里？他说，你觉得好就在家里练，到外面讲什么呢？我说，共产邪党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导演天安门自焚惊天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还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卖钱，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滔天罪行，而这一切又被共产党死死地掩盖着，我们不说，你们能知道这些真相吗？说不定还以为邪党是如何的伪光正呢。我们向你们讲明这些，就是在解除邪恶的谎言，让你们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是在救你。你说我们错在哪里？他无言以对。 我又讲邪党宣扬无神论，让人的道德下滑得没有底线了。这样下去必将导致自我毁灭，人类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了。好在神佛慈悲于人，在关键时刻给人指明了一条自救的路。接着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那人说，我什么都没入过，你帮他们退了吧。原来那几个人是他的老伴、妹妹和妹夫，他们都高兴地退出了自己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前面那个因用牛骂过我的人，我不但一点不记恨他，后来还多次给他讲真相，告诉他遇事不要太冲动，退一步海阔天空，转法轮。冷静一些对人对己都有好处，更不能随便骂人，骂人是要失德的等大法的法理。他口头上不太接受，但心里是认可的。他妻子曾经对我说，其实你说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他只是表面上不服输。他还对别人说，你讲的都是对的，他现在对一些事情都看淡了，在行为上也不像原来那样火急火燎的了。我讲真相没有怕心，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卖菜时讲，卖完了也讲，人少讲，人多也讲。我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用自己修炼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叫人们别相信邪党的欺世谎言，告诉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才有美好的未来。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信的，有不信的，有赞许的，也有要诬告的，我都能很平和地对待，不为其所动，所以讲真相的效果很好。十几年来，在师父的悉心呵护下，我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谢谢师父慈悲苦度。
修炼无小事，剑法点滴行。1992年5月13号是茫茫宇宙最盛大的节日，万佛之主，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飘然下世，弘传大法，亲手开创了宇宙更新、正法度人的行济缘。1998年5月，我有幸得法，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14年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一直沐浴在洪恩浩荡之中，真是莫大的幸福，莫大的荣耀啊。记得初读转法轮时，其中有两段话对我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师父说，我们也不讲什么时间地点练功，你子时没练功，功练你了，你辰时没练功，功也在练你，你睡觉了，功也在练你，你走路，功也在练你，你上班，功还在练你，这不大大的缩短了你的练功时间吗？师父还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我总是想，师父多慈悲呀，随时随地都在加持着我们，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更应该每时每刻按师父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学好法，练好功啊。从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自己无条件融于大法之中，一丝不苟，精进实修，特别要在提高心性方面下功夫。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做到时时处处点点滴滴都让师父满意，让师父放心。这里我把自己在修炼中提高心性的几个小故事回忆整理出来，和各位同修切磋交流。消业去执，身心皆净化。大约在得法1个多月时， 我突然感到自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咳嗽不断，发烧不止，浑身疼痛。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为我净化身体，依然坚持每天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那时早上在街头练动功，我有意站在最后一排，等实在坚持不住时，就离开队伍远一点，蹲在地上使劲咳嗽。半个小时抱轮，我就来回走了三次。有同学问我，这么厉害还来练功啊？我坦然回答，按师父要求过宵夜关，难得呢。确实，正如师父所说，练功人在修炼当中会遇到难，这个难来的时候，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会出现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到你心性上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多。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转法轮。就这样，由于心性摆得正，这一次宵夜不到一个星期就闯过了关，学法练功一点没耽误，心性也得到了升华。不过这事儿在家里却遇到了一点小挫折，家人没有练功，不懂这个理，就一再的劝我看医生。我当时不答应，只是让他们尽管放心，同时全家的饭我依然照做不误。一天，由于高烧不退，我吃不下饭，只想喝水。老伴和儿子出于关心，征得我同意，专门做了一碗白菜汤端过来。当时我抿了一嘴，发觉味道不对，有点苦涩，就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儿子说，为了让妈好得快一点，就悄悄地把感冒通化在汤里了。我当即对他说，你这不是害我吗？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宵夜，很快就会过去。没办法，这汤只好废了。好在转过天，烧就退了，也不咳嗽了，全好了。这也让老伴和儿子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体悟到，宵夜是师父对我的慈悲，我能在宵夜中守住心性，去掉常人的执着，使身心两方面同时都得到净化，真是太好了。如今十几年眨眼过去了，期间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打过一次针，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修炼状态。感悟师恩，流血终无祸。我先说说自己过去的一些情况。退休前，我从事的工作是机械维修、加工机件，整天和板子、榔头以及螺丝、刀具打交道。然而不幸的是，我的血小板低，怕的就是撞破口子，一旦出了问题，就会血流不止，伤口也不容易长合。即使已经长好一星期的伤口，不小心碰到了，也会旧伤复发，弄得一塌糊涂。因此，我平时干活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出乱子，不好收拾。得法师我已经退休，一心只想着修炼，这档子事儿也就早忘得一干二净。但最近我却遇到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流血事件。年前腊月28，我去菜市场准备买点鸡、鱼之类的年货。我先在鱼市选了一条鱼，接下来称重、刮鳞、付钱，一切都很顺利。 不料就在鱼贩拿来塑料袋准备包装时，我的手指一不小心碰到了鱼头嘴上，只觉得疼了一下，低头看时拇指上已经渗出了血。我赶紧掏出纸巾把伤口捂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和鱼贩打个招呼就离开了。走过三个门脸，到了卖白条鸡的摊位，这时纸巾已经被血浸透，我立马换了一块。卖鸡人见此情景，很快地拿过一个塑料袋让我用它捆扎好伤口，说这样便于止血。我当即向他表示了谢意。等买完白条鸡，我就捂着伤口慢慢走回家去。回到家，老伴二话没说，很快找来创可贴，急着要帮我处理伤口。当时我脑子里闪现出心一定要正这几个字，立刻悟到自己是大法弟子，绝不能按常人的办法，只想着用药物处理。当然我想这也是师父对我的考验，给我设的心性关。于是就向老伴反复解释，修炼十几年了，血小板的事早就不存在了，身体经过净化，影响修炼的其他不好因素师父也都给摘除了，你尽管放心，修炼人有功能，绝不会出问题的。老伴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类似的事，他能够理解，也就不说什么了。因为急着过年，我当即开始闷头干活，忙东忙西。可喜的是，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我的手指很快就恢复如初了。心慈意切，婆媳胜母女。说起来我是个急脾气，按常人的话就是嘴一份手一份的那一种。上班时我算是个快手，干得多，质量也好，退休后本性难移，每天我总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坐下来自我欣赏，觉得里外透亮，很舒服。不过这也使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爱唠叨，对别人干的活做的事总是看不上眼，挑三拣四的，反正是负面评价多，有些伤人。老伴曾给我评价，受累也不得好，就你自己干，累死你。我姑娘结婚时，亲家母也说过我厉害，不饶人。这是我修炼前的情况。得法后不久，儿媳妇儿就娶进了门，一个全新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人常说婆媳关系家庭第一难，对此我也发怵。为怕招惹麻烦，儿子结婚前我曾打过招呼，让他们婚后另起锅灶。不过儿子和我们同住一个楼层，这门那门，抬头不见低头见，分开单过也难。有好心的亲戚劝我，既然已经退休，还是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衬着好。于是我答应先试一个月，以后看情况再说。随着学法的逐步深入，经过反复向内找，我对这件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我是大法弟子，说话做事都应该按师父要求的高标准去做。其次，师父叫我们慈悲待人，对谁都要好，何况自己的亲人，我真的应该尽好义务，不能够只考虑个人的感受。再说我本身确实存在着爱唠叨的毛病，也早想把它作为一个执着心彻底修掉，这也需要营造一个必要的环境呀，否则的话我不就是一个常人吗？再说人们都知道我练功，弄不好还可能败坏大法的名誉呢。于是我把新的家庭作为特殊的修炼环境，开始积极运作起来。在主动做好家务活的同时，特别注意体察对方的优点。他俩是大学同学，儿媳脾气好，懂礼貌，也很勤快。虽然从小上学干家务活少， 但他不懂就问，主动学着干，使人感觉很亲切。有时我想，儿媳老家远在山东，他的妈妈一定很想念他，日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合不合口味，婆媳关系怎么样，等等等等。想着想着，我突然觉得我其实就是他的妈妈，我应该使他能随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于是我就经常做儿媳爱吃的饭菜，也经常和他促膝相对，无话不谈。久而久之，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也就变得没什么区别，因为天天相处，甚至显得更为亲近些。当然，随着来的，他对大法的认识也越来越积极起来，除经常翻看真相资料外，还多次帮我做些讲真相救人的大好事。比如他每次回山东老家，都要主动带上足够的大法资料以及神韵光盘，几乎每次都能把他利用走村串户、探亲访友的机会讲真相、办三退的丰硕成果带回来。有几次我还听到从山东老家专门打给他的报喜电话，讲的都是他们三退后各自出现的神奇事迹，听得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以上的几个小故事实在是再平凡不过了，相信每个大法弟子举手投足之间都会随口说出许多许多，但我确实从中受到了深刻启示，心性也得到不断的升华，因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修炼。
众生觉醒，一个迫害者的转变。李洪志师父在2006年2月9日发表的《除恶经文》中说，其实这些年来，我传大法度众生，是包括一切社会阶层、一切职业，对人是没有区别的。在大法救度中，众生是平等的，其中也包括特务这种非常不好职业的人。伟大师尊宏大慈悲，包容一切的胸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给亿万大法弟子救度一切众生指明了方向。为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把我们怎样让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派出所副所长转变的故事写出来，与读者一同分享佛光普照的真实感受。一，在不了解真相时，是大法弟子为冤家。2000年7月，由于我们兼修大法，被中共邪党暴力机器野蛮抄家，夫妻二人被非法绑架关押。2000年10月，我被撤销了单位领导职务，开除了中共邪党党籍，夫妻俩均被恶人操控的单位无理开除，住房也被非法没收，全家被迫搬出原居住地。在残酷的迫害面前，我们坚定信师信法，一如既往地兼修大法。当妻子把我们失去工作、失去住房这一严酷事实告诉两个正上初中的孩子时，女儿说：妈妈，地球上那么多的老鼠都能生存下去，我们还怕什么？儿子说：妈妈，我们没有房子住，那就搬到大桥下面去住吧，大桥可以遮挡些风雨。孩子心中装着真善人，他们坚信大法是正的，他们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我们也就放心了。尽管居无定所，由于心中有法，有师尊时时在弟子身边加持，我们仍然生活充实，没有向邪恶低头。2001年2月，考虑到流离失所的生活不利于还未成年孩子的成长，会影响他们上学读书， 于是我们就打算向亲朋好友借钱买房，让孩子过上稳定的生活。当我们看好一处二手房时，谁知邪恶也跟上来了。当地派出所警察、办事处610人员、社区综治办人员等，通过跟踪监控和电话监控，知道了我们要在他们辖区买房之事后，便百般阻挠。由于这些人深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不了解法轮功要求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真相，他们把法轮功视为洪水猛兽，看作大灾大难，从而千方百计严酷打击，大有把大法弟子开除地球球籍之事，不让我们在他们辖区安家落户。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派出所副所长刘军化名，把法轮功修炼人当作敌人冤家，亲自带人去找原房主王金明化名，要求王金明不把房子卖给我们，并许诺给更高的价钱收购房子。由于我们在事先已给王金明讲了真相，他对我们全家遭受的迫害非常同情，就坚决拒绝了这伙人的无理要求。可他们仍不死心，刘军又带人到王金明的工作单位，找到该单位的协党党委书记，要求帮着做工作，不让王金明把房子卖给我们。书记打电话把王金明叫到办公室，说明原委后仍被拒绝。于是书记又找到王金明最敬重的师父，想让师父阻止卖房之事。当师父把情况跟王金明说明后，王金明说：师父，我非常敬重您，您说的话我全都听，可这一次情况不同，买方全家无辜遭到残酷迫害，而且两个孩子正在上学，他们不应该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我们应该有善心同情他们的遭遇，所以这次我决心把房子卖给他们，请您原谅我这一次的决定吧。师父看着徒弟如此坚定的决心，也就不再阻止了，最后我们较为顺利地买下了住房。二，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吓得直打哆嗦。当我们在买下的房子里住了不久之后，派出所副所长刘军就带上警察闯进家来，盘问这盘问那，似乎要将我们家的来龙去脉、亲戚关系摸个一清二楚。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我们都一一拒绝，只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真善人宇宙法理做好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2003年6月初，我到外地出差，岳母和大姐到我们家来做客，监控我们的人几天看不到我的人影，又看到家中来了陌生人，就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派出所。刘军又带上警察到我们家中来了解情况，当他们拿出一张表格要妻子填写参与六四的情况时，妻子拿过表格撕得粉碎，然后义正言辞地质问道：你们又要想干什么？法轮功修炼的人只是修真养性做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会参与什么政治。刘军吓得发抖，两手直打哆嗦，连连赔不是，小心翼翼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只是随便了解了解。后来他又提出要与妻子母亲单独谈话，妻子严辞拒绝，母亲已70多岁了，长期生活在农村，没有见过世面，你们把她吓死了怎么办？他们只好作罢，最后样样离去。李洪志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旧势力做了很具体的安排，我在这儿和护法的那些正神也在抑制着邪恶，旧势力也有他们的安排，实际上邪恶也是被束缚的，当邪恶在发挥他那个邪恶的时候， 表现是不可一世的，落在实处时是很虚弱的。当然，恶人在为邪恶表现时，只要大法弟子无漏的正念表现一强，恶人就心虚，甚至被正念所致，就是这个状态。总体上，邪恶是还达不到想干什么就干成什么，因为毕竟是神在控制着。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十足，邪恶心里就发虚，他们就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三，在大法弟子慈悲感化后制止迫害。人都有本性善良的一面，尽管刘军是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派出所副所长，但在与我们的多次接触中，他了解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比如425和平请愿、天安门自焚伪案、浙江乞丐毒杀案、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盛况、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获得全球褒奖超过2000项、修炼法轮功后道德迅速提升和疾病很快去除的事实、参与迫害法轮功人员遭到恶报的实例等等。在我们慈悲之心的感化下，他从一个迫害者转变成为了一个制止迫害者。2004年7月的一天，当地办事处610头目带领十多人闯进我们家，妄图把妻子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我们坚决抵制，妻子关上卧室房门，发正念清除来人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和生命。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发挥大法赋予的力量和智慧，以金刚排山之势去除邪恶。我就在客厅里与这伙人周旋，从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角度阐述修炼人在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没有错的道理。他们根本不听。后来妻子打开窗户爬进防护栏，向楼下菜市场里广大民众高声讲真相，说明法轮功被迫害是千古奇冤，得到了在场群众的同情。有人怕妻子站的地方危险就打电话报警，有人在楼下附和妻子的讲话，有人当场大骂前来绑架妻子的邪恶之徒。有的邻居上楼找到610人员，劝他们不要抓走这位修炼法轮功的活菩萨大善人。有的邻居质问610头目，他们夫妻恩爱，儿女成才，受到邻里的高度赞扬，别人又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你们抓他干什么？警察来了，看了看现场就走了，拒绝了这伙人要求协助抓人的请求。在民众的责骂声中，快到中午时，这伙人才灰溜溜地走了。当天晚上，我给刘军打电话，询问怎么会发生办事处和社区随意抓人的事情。刘军在电话里大骂办事处610头目，他们吃饱了撑的，我反复要求他们不要去迫害好人，他们就是不听，太混账了。并对我说，你安慰一下你妻子，不用担心，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确实如他所言，后来即使上面来了迫害法轮功的黑指示，刘军都尽量敷衍，制止对修炼人的迫害。四，在大法弟子真诚感受下主动提出打亲家。真诚是利人之根，真诚的内涵广泛，它体现在人们在接人待物、说话做事、求学工作、赚钱谋生等等方面。唯有真诚才能打动人心，才能蓄积能量，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与妻子很注重自己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绝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即使在这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我们也是以最真诚的慈善之心去对待参与迫害我们的人，让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选择自己的未来，不再充当中共邪党的马前卒。刘军在与我们多次接触中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了修炼人的善良与真诚，尤其是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成功，使他不得不佩服。 并进一步认清了中共写党宣传的修炼法轮功的人不要家庭不管孩子的谎言。我家孩子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了道德品质，陶冶了高尚情操，增强了做事能力，开发了各方面的智慧，获得了很多奖励，比如优秀学生干部奖、三好学生奖、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奥林匹克竞赛奖等等。孩子们对客人很有礼貌，客人来家要迎接，给客人倒茶递糖果，客人走时要相送，客人感到很温馨。孩子对父母很孝顺，姐弟相互有爱。两个孩子中学毕业后都考上了全国最著名大学，这些都给刘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孩子的表现赞不绝口。后来刘军主动提出要与我们打亲家，让他快要从警察学院毕业的儿子与我家女儿结婚。妻子说，儿女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吧，就这样婉言谢绝了。由于我们真诚待人，乐于助人，刘军对我们修炼人很信任，有什么困难也找我们帮忙。比如这些年来高校扩招得很厉害，致使很多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成了家中的啃老族，给父母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苦恼。刘军的一个侄儿大学毕业时工作久久不能落实，刘军就找到我，请我帮他侄儿联系一下工作。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侄儿介绍到了一家收入可观的大型国有企业上班，他十分感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银二》。师父的话千真万确，只要我们大法弟子常怀真诚、善良、慈悲之心，胸中包容万物，事事想到众生，正念正行，我们就会救度更多的迷中世人，哪怕是直接参与迫害我们的人。
弟子交流，众生觉醒，明白了真相的警察选择善待大法，给自己留后路。一，恶人构陷，所长放人。2012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女大法弟子熟和静，均为化名，以下简称熟和静，提了一书包真相资料出去发放，做得也挺顺。到最后只剩下几份的时候，熟起了一念，这几份资料我们就当面发，当面讲真相。谁知遇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流里流气的糟老头，恶人。那恶人一手接过资料，另一手就把熟的手攥上了，攥得紧紧的不放，问他要干什么。那恶人叫嚣道，你是法轮功，走到派出所去。熟虽然是60开外的年纪，但平常衣着打扮比较得体，身材长相也属于常人中比较静的那种，今天遇上了这个流里流气的恶人，怎么讲真相他就是不听，只是紧紧捏住他的手不放。熟只好将计就计，一面讲真相一面使眼色让静快走。熟被恶人拉扯到派出所后，那几个值班的警察一看，这年头还有抓法轮功的，这不是添乱吗？于是就没好生气地对那恶人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走吧。那恶人不甘心，还在那儿臭表功，说还有一个女的提着一大包资料跑掉了，要如何如何。那警察们一听就烦了，训斥道，听清楚了没有，这里没你的事了，你走吧，不要说了。那恶人这才悻悻地走了。等那恶人一走，警察们就招呼熟说，你请坐，你请坐。熟说，我不坐，我发真相资料救人没有错，我要回家。警察们说，你别急别急，等我们所长一来你就可以回家了。说完就给他们的所长打电话，还不到20分钟的光景，派出所长就来了，先是说了几句场面上的话，便关心地对熟说，你也有这一把年纪了，外面天又黑，以后就不要出来了啊。然后就随口问熟是哪个单位的，熟就随便说了一个外地迁来的企业单位，因熟不是本地口音， 谁知那所长也不深究细问，反而给熟指起路来了。你看，出我们这大门往西，走不几步就是大街，大街上有公器，你花一元钱坐到那儿下车就到了。熟谢过所长和警察们就回家了，前前后后在派出所也就是半个钟头的样子。二，那警察猛地看到有人往他的警车上放真相光盘，一下子怔住了。2012年6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有一警察把警车停在一家单位的大门口，就进去办事了。恰巧有一个做真相的大法弟子蓝，化名以下简称蓝，从此路过。蓝本来是已经走过去了的，后来一想，警车是特殊目标，那警察也得救啊，就折回来靠上警车。蓝先是贴着车玻璃往里观察，清楚了里面确实没有人，然后用眼睛望着那家单位的大门，右手就把一个真相小光盘，俗称翻墙软件，往驾驶室前面的玻璃窗上放。谁知手还没有收回来，那警察就出来了。那警察40岁上下的样子，壮壮实实的中等个，留着高桩头。他猛然看到有人大白天的在往他的警车上放光盘，抖的一下就怔住了，脚下止了步，头略微往上一伸，再往后一仰，就像骑自行车遇到突然情况时，一下子把前后刹车都捏住了一样。但他没有声张，没有喊叫。蓝快速离开时，那警察也没有开车追撵。蓝确信，警察刚才那猛的一怔，一定是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在保护自己。至于警察没有嚷嚷声张，那是他明白的一面做出的选择。三，路过的警察看到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时，目不斜视，只当没看见。2012年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大法弟子莲，化名以下简称莲，沿着街道的西边往南走，一边瞅着机会给路边的摩托车、自行车发真相资料。刚刚瞅好一个空档，身后十来米处没有行人跟上来，就赶忙用右手出击，把一份真相资料投进了一个车筐，同时用左眼扫了一下身旁环境，谁知一看就发现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到了身边。30岁左右的年纪，比较精干，还穿着警察制服，显然连发真相资料的情况被他瞧了一个正着。但这警察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既没有扭着头，也没有用眼角扫，更没有减速停车干涉的意思，而是目不斜视，只当没看见一样走过去了。要不是相当明白了真相的警察，不可能有这番临事不乱的沉稳表现。当然，这样的警察是有福了。一点修炼中的体验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